相似佛法太多，方便的佛法太多，为了求速效起见，降低水平来去重新诠释佛法。我虽然不见得都能够讲我做到我所讲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去讲我认为目前为止我读到经论能够去解说到最维系的证件的建立，这个过程是绝对要一直不断的有它的思辨。你自己如果有思辨能力自己去做，没有思辨能力随着别人的较量分别你去听，硬得过硬，硬不过存疑，继续参究，直到有一天把这个人干掉，轮我来做。我真的很希望各位有这个魄力，你没有这种残者的魄力，老实讲逃避，不负责任，对你的法身慧命不负责任，对自己有缘的法身眷属不负责任。有为者亦若是这种担当，我们学佛就是要做佛，你不学习这件事情就不叫做学佛。那有这样的愿望，那你次第水平自己的成就能做到哪里，你就生生正上，对不对？决定圣道，往生净土，随你所愿嘛，随你所愿嘛，对不对？人生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苦，随便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各自主张各自的主义，彼此对立，这实在不是众生之福。我还是看到这样子的苦跟痛，分别造成的痛比杂染清净各自所带来的困扰更维系，更难解决。大乘不共是在解决分别这个问题，不是在解决学习心境，也不是在学习对治杂染的问题，因为杂染心境是从分别生的。分别这个问题如果一直都无法获得正视，你不管再怎么去学习清净，学也无涯，生命永远都有限，那有限去追逐无限的清净很危险，很危险。烦恼，自己的烦恼无边，众生的烦恼更是无边，你要去把对治烦恼到有一天清净为止当做自己的难行道的责任，那真的是睁眼说瞎话。所以不管你想追逐清净还是想要远离杂染，老实讲都源自于分别所分别不如实质。多维系的事情老实讲真的很维系，可是真的太重要。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知见，你去做的任何修，圆觉经说通通都是魔所修。魔是什么？造生死业的因嘛，用烦恼困扰自己折磨别人的因嘛，对不对？谁福报好谁受的苦暂时少一点，如此而已。芸芸众生在那边点点滴滴相续受苦的大有人在，人何苦折磨人？我看完《聊斋志异》之后我的心得就是这样，鬼不害人，人害人，人还害鬼。所以我看到《地藏经》，我满心痛苦的是对于人，对于人性的看见，对于鬼神的冤枉，他们应该要被证明，这是我的体会。好，于是他这边告个段落，算是总结前面，所以我白板上做了这六大点的过去这么一段长的时间的整理。第一个就是阿赖耶识三相，自相、果相、因相，这个次第是很重要，因为论上是这样安立的。自相的名称是叫什么？阿赖耶识。果相的名称叫什么？啊，一手识。因相的名称叫什么？一切种子识。啊，你就这样记， 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对不对？照这个次第背下来，先这样的背下来，这个次第有它的关键性，有它的关键性，你们自己回去看啊，反复的去想想看，从观察开始，从自相观察，那个你看不见，但是有被你称为我，被你换为主人公的那个就是自相，而自相其实就是不理你现在的果相，果相却蕴藏一切的一切种子的印象，这三相不离，辗转一元，你去看嘛，每一个念头就是那个样子的存在，你说是一物即不中，它的形象真的只有用横转如瀑流来形容。你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论断什么？暂时安立假名可以，假名是为了沟通，传达一个意见，传达一个意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种子六义，我拿什么呢？我拿后面，请各位看到395页，这个寄送来自于这里，在395页倒数12345 6行，他讲圣义诸种子当时有六种，刹那灭具有恒随转印之，决定待众缘，唯能引之果。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呢，刹那灭是第一个，果具有，它的果没有写，这边只是写具有，这是第二个，恒随转是第三个，恒随转的重点不是随转，而是那个恒字，那个恒字也就是说，在你没有去对治种子性之前，种子性是不失不坏不灭的，乃至于不动转的，这个不思议的特性你应该要知道。然后呢，在它还没有被对治之前，等到它圆成熟之后，中间有一个性决定的特性，对不对？好，这是第四个，纵使以上都性决定，你还是要带众缘。所以呢，无著菩萨写这部论的时候呢，他把这样的次第安立下来到这里，然后最后呢，带众缘跟决定自性故，唯能引自果。引自果的意思就是说，一因决定缘生一果，不可能一因多果啊，不可能不决定因不决定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就这样的背下来，刹那灭具有恒随转印之，决定带众缘，唯能引自果。这六个种子义不是有六颗种子或六类种子，而是种子的六种相，六种道理性。种子是什么呢？种子就是每一个念头的可能性，你每一个念头正在现行的时候，它就具实有这六种特性的存在，对不对？虽说有生，刹那即灭，与果同时具有，未对治，恒时随转，对不对？然后呢，性决定待众缘，虽说引自果，可是相续无生，对不对？这是随转显现，自心分别所分别而已。整个道理要这样子贯穿起来，每一个看你生命现起的当下，它就是这六义种子性的特性的显现，它不是一，它不是义，它不是来去，它不是生灭，它不是垢净，你这样就去看见你的信念起灭，依这六义的种子义来观察信念起灭生死的现象。那么对于你所熏成的这个所谓的啊，所熏的阿赖耶识，它具有四个特性，就是底下那个颂了，坚、无忌、可熏，还有与能熏相应，这四个。这四个呢，你的所熏的阿赖耶识呢，非一词，离不开这个，离不开坚、无忌、可熏与能熏相应所建立的熏习意，熏习就是种子。如果没有办法离开坚固无忌可熏与能熏相应的这四个原则，所熏是不会存在，所熏是不会存在的。那么因为所熏的存在，所以同时必有能熏的相应，对不对？那能熏是什么呢？此处并没有写，在成文思论墨学曾经补充过， 是我自己造了一个寄送在后面。什么呢？能勋也是四义，哪四义？在第四，有生灭胜用，有增减因资，与所勋相应。啊，各自都是五个字。啊，我把它造成五个字的这个寄送，方便如果你们用寄送背得下来，你就背；如果你背不下来，你就把它条目化，把它想熟了，想熟了也可以。能勋就是一切六世造作的杂染品法，对不对？跟七世的不共无名，那么这些都会造成染污我们所熏的阿赖耶识，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些东西能熏的杂染品法又不是自信存在，它又是所熏色常种子原生的相，回过头来还是阿赖耶识的三相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从所熏思义延展到能熏思义，当作如是观察。那么假立所熏跟能熏又建立了熏习四义，我们花这段时间用成唯识论讲的就是哪四义呢？我白板上就写了，俱生俱灭义，非一一性义，因果啊不，同时为因义，以及什么非一杂生染义。啊，这都是为了要凑那个五个字的字数哈，你不必去硬要因为凑五个字对它有不了解，你还是用你了解的来的一些文句哈，去把它弄熟了，啊，去把它弄熟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缘起十门甚深，这是我举瑜伽师地论所谈到的东西。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我们说一无常、苦、空、无我，讲十门甚深观缘起，对不对？那我就不再重复谈很多了啊。那我也编了寄送。啊，依无常义呢，建立六种甚深，啊，依苦义是一门，依空义一门，约无我义两门。那详细的呢，就不需要拘泥于我白板上所写的，请看之前，请听以前我 MP3 所说明的内容。啊，这边呢，给各位六则锦囊，希望你们能够在观察自己信念起灭的过程当中，好自较量。好自较量，我非常强调缘起正观。你不透过缘起正观，你说你空谈空性，其实都是不得其要领的。缘起正观随着你今天的学习次第跟境界的进步跟加深，你的体会各个不同，一时有一时的风光，一时有一时的风光，初时会让你痛改前非，后时会让你觉得什么都是不重要，再后来觉得什么事情都要紧，然后呢再发觉你同时顾那么多顾不来，于是你一定要排出次第，后来又觉得次第非次第，你就想办法要让次第非次第，世俗圣意要圆融，越想圆融心越大，心越急，就越搞不来，又还是不断的反复归零重来。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折磨几次，你才能够懂中间的要领是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所有任何起的知见都是虚妄分别，唯是无意，就叫你记得这个法则。凡若知见不是属成见，就是情执，管它的内容是如何金雕玉琢都一样，但绝对不能够心中无是非，行为没规矩，他只是为你换来改过学习的机会而已。所以慢慢的学习，知道急不得，但是要勇猛精进。你开始懂得扶住烦恼，安住法性之后，金刚的智慧，金刚般若蜜的智慧就开始慢慢有味道。重点是那个态度，而不是知见。态度会让你引领找到正确答案的方法，答案不在文句中，文句只是建立你一个倒次第的正见，让你走上路之后去检查你什么地方要多一点，什么地方该要少一点的判定法则。可是判定法则又不绝对，对不对？又不绝对。 比如说啊，醋能够改变我们的酸性体质，很好。可是你每天喝个五加仑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嘛。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正确的论述，它也不能够完全信以为真，当作唯一的归臬的理由。不是说佛法的眼中没有是非，没有世间的真实，没有道理的真实，而是说一切所建立的事情，所建立的法则，所建立的知见，都只是为了要解决两件事情，让你认清楚烦恼的实相是自相空的，让你了解所知障的实相是你自己不耐烦，以少为主，因为你所知不充分，所以才处处有障碍，不知道自己学的不够，还卖弄之见，就是以井啊，坐井观天，真的到最后你就觉得事情很多了，心里要忙了，哪有那么多的人间繁琐的事情挂得上心头，挂得上心头。可是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事事关心，但是事事不挂碍，做自己的责任本分之内的事情，在烦恼上面不自己折磨，不互相折磨，在所知障的清净过程当中，找到自己一套正确学习的态度，降伏烦恼，安住法心，这样子的本事，你开始体会到了一种生命态度，你改变得了多少，你就得利多少。不是知见的问题，知见容不得我们写上几本书，根本没有半点写可以写知见的书可得，知见根本写不出来，哪怕去整理他的知识系统都是方便，我只能这样讲，只是这种方便不要做成随便就好了。好，以上是大概贯穿下来啊，由这样子的两种缘起应该去看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对于我白板上左手边这六大套的理论啊，你姑且称它为理论吧，其实应该是六大类观察生命的方法，观察生命的道理，你不管取其一种两种三种或六种和观都可以。可是如果你于中还是真的不了，那我们发现有三种不了。第一种，于第一种分别之心缘起，你于分别之心缘起的道理性你不明白，对不对？你还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二力之心起观你的五蕴，你观不来，那你就可能出现底下六种大邪见。如果你与第二种十二支缘起的分别爱非爱缘起的道理于中知道流转物的道理你不知道，不知道，那么你就可能出现执着业因当作作者，执着果报当作受者，于中呢还要硬去推论有一个流转者可得，就是第二种愚的人，第二种愚的人。那么如果你要去分的话，分别之心缘起比较着重在法空观，告诉你法自性不可得，分别爱非缘起比较着重在人空观，告诉你人我其实完全都是在流转向上的安立假名而已。你说这五蕴里面有第六个叫做我蕴吗？十二处之外有一个第十三处叫做我处吗？十八界之外有个第十九界的我界吗？对不对？我除了在理性上的分析独独就是个假名之外，它有什么字体可得呢？理性上都明白了，可是一起心动念的时候完全就是糊涂一片，完全都是糊涂一片。如果你连人空观都建立不起来，法空观说再多也没有用，你用人我执来卖弄法空正见，那不过就是一些方广道人罢了。所以你能够让这个二空正见能够平等任运而转，彼此不做障碍，彼此互相成立，你因为越了解法空，你就越能够去真实体会人空的态度是什么， 你越正到一分人空的态度，生命的境界，你就越能够在自见当中活用法空的正见。法空的正见是积极的，人空的正见，对，好像有一点鸵鸟心态，但是远离一点好。老实讲一句话，对很多事情你当面处理不来的时候，远离一点，保持一点距离还是好事情。你能够得到这种远离清净啊，住处清净，威仪清净，你才有办法依着这个远离的因缘自己沉淀一下，什么地方出问题，我老是宕机，那个 bug 到底是什么？你永远不去正视到这个核心的要件，随便拿一个药，对不对？贴贴膏药，事情就可以解决吗？很难的。可是啊，我们忙碌的生活却不允许我们长时间的熏习这个事情，长时间的思维这个道理，长时间的去把它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都只是活在哪里？第三种缘起里面，叫做能受用缘起，就是六转世的生活。忙碌在六转世的生活当中，不知出离，是唯识家劝告那些每天活在六转世的生命里面的凡夫们。如果他不知道出离的话，那只好陪着他，对不对？垫高福报，延缓受苦的机会，只是这样而已啊。真的要解决问题，必须要从这两种缘起下手。这两种缘起下手，如果你得不了二空真如的正见，你就是不得力，就是不得力。你说穿了，六转世是虚妄分别，可是六转世是唯一我们活着能用的本事。你怎么样把六转世用得再好，都还是标准凡夫，流转汉一个，不是此时受苦，要不然是来时受苦，要不然此时也受苦，后后时也一样受苦，一路都是苦，真的是靠不了。如果苦就是苦，那就真的算了，自己苦还创造更多的苦让别人苦，因为你创造别人的苦，别人也回报苦因的果给你，于是呢就互相欠债，永远都欠砍拖，然后呢没有处理的因，没有清净灭的可能性。所以于中在这么牵缠的因果关系当中，你怎么样能够三业清净，又不至于太过于厌离这个世间，又可以在世间道上能够生诸大功德，是大乘多么宝贵的菩提心正见，大悲心的行法，空正性的体现就在中间体现嘛，不然还在哪里呢？但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绝对是三条道路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你暂时做不来，此生没办法成就，那也不是怪自己的事情，对不对？那选择一个中途站，选择一个方便的方法，调伏烦恼为先，对不对？争取时间，清净所知障，让你对于实相多一分明白，只要还来得及。所以再到这个时候，保持你四大的平等，长寿一点还是好，长寿一点还是好，只要还有一念明了心可以运用，长寿一点还是好。所以到那个时候，我非常鼓励各位多修一点定吧，那继续学道家的气也可以，任何能够让你四大能够延展生命的可能性的机会也绝对不要放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无常因来的时候，也不必害怕他。不是因为你怕死才求长寿，为了求开悟而求长寿，求长寿不是坏事。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张老师，他看得出我心中一种很厌离的态度，一种本性。他每次都跟我讲，你要给我活长寿一点，至少不能在他往生之前，我就先割掉了，对不对？放弃处理这些事情，繁杂的事情，是我一向的习气。 真的很不好的观念啊。但是呢，慢慢慢慢要学会勇敢，勇敢的背后啊，其实要有调伏烦恼的本事，对不对？然后呢，学习所知障清净的一种正确的方法。所以你还是要让这两件事情如鸟的双翼，车的两轮，对不对？然后你推起来平等运转，只有这条路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的，你把这些道路道理啊想通了，这段文也不过就是这样嘛，教你正见从哪里下手嘛，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无著菩萨建议从哪里，由分别之心缘起当中先去学习法空是什么。法空是什么？一切法无自性。然后呢，在这种法空正见的前提底下去了解，的确嘛，流转中怎么会有我呢？人我本来就是一个假名嘛，所以烦恼自体自相全部是空。可是今天我们花在解决烦恼情绪的问题的时间比较多，一有烦恼大家就来哦秀秀，彼此互相舔着伤口，让烦恼得以缓和，所知障不清净的问题永远延到后后时。不要忘了，烦恼无尽期啊，根本没有烦恼清净的一天啊。只要所知障不清净，烦恼障就一直不断会相续起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让烦恼障猛力现前的状况底下先消烟，他如果一直不断在化红，你根本解决不了所知障清净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是先做一点这个，再做点那个。所以妙老就讲了，止观止观就是夹杂修，对不对？先常时修一点定，观那个呼吸，看着肚皮，积极信心，信心积极，保人一份不被烦恼猛力袭击的本事，这叫修定。扶得下来，定成就有一点味道之后呢，初定了，坐下修瑜伽相应，闻思修你的思，你的这些文字的智慧，让你的般若正见、缘起的正观能够越得力一些，能够越得力一些。保任这个，保任这个次第，保任这个次第。好，这个就是这段文要谈的。那么释迦菩萨后面的解释上礼拜讲过了，我就不谈。那么底下这段长文也只是分类，文虽然很长，可是白板上呢就做了右边第一个、第二个两种缘起于所产生的问题，请看本文393页最后一行。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一缘起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此其一也；或有分别宿作为因，此其二也；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此其三也；或有分别死我为因，此其四也；或有分别无因无缘，第五。到这边画个斜线，是对于第一种分别自性缘起不如实知的人，你总会习惯找这五件事情当做事情发生的理由。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有一个声，有个字音，有个不共的自信做声音，对不对？问你有吗？如果有个决定的声音，有它就会发生后来的结果，可是事实上不然。这个声音发生在不同的时候，发生在不同的对象，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它产生的结果各个不同，你说它自信能生吗？第二个，或有分别宿作为因，自性为因是以静音为因，以声音为因；宿作为因是以远音为因，以隐音为因。你就把我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所做的那个事情是造成我现在烦恼的理由，老实讲不成立。你现在烦恼就是烦恼，它不绝对跟你过去所做的那件事情有关系，你做不做那件事情其实都有机会在现在生烦恼。所以你要去正观现在生烦恼的因缘，不要怪罪给过去所造的某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能够分别某一个特定的自数座，就是过去所造的业为因，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把现在正在发生放在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当作是你遭苦难的来处，它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好发生，你也就刚好在那里。你不能去问为什么是我，你也不能问为什么不是我，不管它是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对不对？它就是圆成时候发生了，对不对？啊，像叫你去丢掉，就是这样。所以不是那些造成你无常受苦的原因是你受苦生烦恼的原因，它只是一个一熟无际的生命现象。凡所有一熟的生命现象，它都是无复无际性。大石头土石流下来把一堆人压死了，那些大石头是无复无际。今天你生在某一个家庭过了一辈子贫苦的日子，无复无际。你生在咬着金汤匙出生的家庭，无复无际，因为它不能论断你以后生命的品质跟结果。你把生因为因，你把隐因为因，都是不正见，都是不正见。这个是迷于因的人，迷于因的人。第三种，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什么叫自在变化？明明是变化，哪有自在？变化就是什么？待缘转嘛。你等在不同的因缘，所以不管你准备到多好，而后让你生现行的缘起不同，你的结果都还是不自在。凡是你等待因缘变化就不自在，怎么可以于变化缘当中有自在可得？不可能的事。自在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做主了，我可以做主要他来，我可以做主不要他来，不可能的。既然你同意变化业缘，生命会这样子不断的变异显现，那么于中就无自在可得。你执着于变化当中有自在可得，那就是大错特错的邪见。那是迷于缘的人，对于业缘无生这个道理，对业性本空这个道理，他不知道，就怪给那个业性本身。黑路真正哦，或者不要塞嘴嫌开完，对不对？找一堆在业果上面的不正确的理由当做理由，你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控管好了嘛？你控管到死，该烦恼还是烦恼，因为你只是基于有限的知识去做那样的决定。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或有分别使我为因。使我者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自信我。什么叫自信我？旁边请注明，常依主宰。对对对对，不是自在天，对不对？啊，也不是自信因，也不是他缘，什么都不是，就是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啊，你称它为神识、灵魂，对不对？我自信都不对，因为它根本就只是一种你错误对于五蕴自信的不正确的认识。因为你明明看到五蕴自信无常啊，你明明也看到离开五蕴的自体没有我的自信可得啊。那么如果五蕴非我，离蕴也无我，那么请问我在哪里嘛？你骗找我找不到嘛？我并不在法，也不能离法，那请问它是法还是非法呢？你说是法不对嘛，说是非法也不对嘛，你创造非法非非法也不对嘛，一法一非法也不对嘛，对不对？你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你有我，所以才有法非法的四句可说。都是因为你对于我不如是知，你把法的无常性认以为有我的自信，还创了一个理论，我的常依自信住在无常法性里面。哦，我的拜托，你常性会住无常性，那怎么住呢？对不对？谁住谁啊？谁依赖谁啊？谁绑住谁啊？都有个本体论的错误。第四种邪见，第五种邪见，那干脆 一切是因，无因无缘呢、啊，哪发生啊？偶然呢、啊，对不对？是八道啊，对不对？于是你把你的生命搞成油麻菜籽，所以任何机会播在哪里，你就那里烂活着，那也不对，那也不对。这是第五种，或有分别，无因无缘的邪见。你试着想想看，除开这五种能够解释生命的生起灭去之外，你还有什么见解？你还有什么见解？这是你今天回家的功课。想想看，你除了这五种邪见之外，你还有什么正确诠释生命生起灭去的道理？自己想想，自己想想，讲出一摊道理，说服自己啊！如果你能说服自己，说服你旁边的人，然后再来说服我，跟我喝下午茶。我上礼拜问的那一堆问题，都是挑战你们的知识，挑战你们的理性。你说啊，搞那么多思辨干什么？好、啊，你不要思辨了，你就不要搞玩你的理性嘛，对不对？你就照你的习惯，照你的知识过活就好了。OK 的时候 OK 嘛，对不对？如果固定的一套知识常住不灭，你就依照那个知识从头到底，那不是全死就是全活，就这么简单。佛法是一个让你不断在生命遭遇当中学习改变的一个态度，一个不生烦恼不染着的态度。这个态度不去学，还一直学习执着，学习分别，就是把你的心力放错地方嘛。对，暂时依赖这些方便法 OK 的 OK 的，可是有究竟法一直摆在那里，一直躺在那里，一直跟你招手，你就不理他，对不对？看他如何，他看你如何，他才不管你如何。你管他他就管你，你不管他他还是照顾你，可是他的照顾就让你受苦。你说、欸、奇怪，这些法性怎么会让我受苦？对啊，无常让你受苦啊，苦让你受苦啊，空让你受苦啊，无我也让你受苦啊，哪一个法性不让你受苦的？可是你懂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可以不受苦。诶，道理本身也受苦，道理本身也不受苦，到底是道理本身是受苦呢，还是不受苦呢？又想错边了，又想错边了。因为你每天在面对的就是第二种缘起，爱非爱，只是这样。